8:08，大家早安，今天欢迎收听蓝轩时间啊，蓝轩这个小时请教，他家里有点事情，我是沈云聪来帮他代班。你现在听的这首歌是沙夏斯隆啊 ，Sasha Alex Sloan， 2020年的一首歌，歌名叫《House with No Mirrors》，House with No Mirrors， 没有镜子的房子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啊，沙夏斯隆啊 ，Sasha Alex Sloan 啊，斯隆，就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史隆商管学院那个斯隆了 ，Sloan 啊，很年轻，很好听的，很年轻的歌手了，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蓝轩今天有事情啊，我来帮他代班，陪大家聊一聊今天的几个新闻。那首先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天气咯，因为这几天看起来还会更冷啊。我手上拿到的是气象局的资料，今天早上呢，哇，最低温已经有 10.3 度了啊。那明后天的清晨还会更冷啊，尤其是中部以北看起来会到10度以下，大家一定要小心跟注意保暖了啊。来，蓝轩时间呢，刚7点钟，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大家知道是每个礼拜四我们的这个书的选书的单元。那今天蓝轩所介绍的这本书呢，书名叫《羽毛贼》啊，非常精彩，对不对啊？那每一次蓝轩也会赠书啊，所以一个赠书的活动啊，特别感谢马可波罗文化提供3本《羽毛贼》呢给听众们来分享。那蓝轩好严格哦，他不是说送就送，他说还要回答问题啊。来，今天的问题是啊，大家仔细听好啊。蓝轩所定的问题是，请问犯下这桩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窃案的艾德温啊，那个这本书的主角艾德温，偷窃了鸟类的标本。好，问题来了，第一，请问是为了做什么？第二，他总共偷窃了几份标本 ？OK， 啊，我再问一次哦，艾德温他偷窃了这些鸟类标本，首先第一，为了做什么？第二，他总共偷窃了几份标本 ？OK， 很清楚的两个问题哦，节目里面我也听到讲得很清楚。来，那请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按下追踪，然后在证书贴文下方，要那贴文下面哦，不要到跑到别的地方去哦，贴文下面回答问题，那就有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一起来拿到这本好书，好吗？好，这是关于今天早上蓝轩时间所介绍的《羽毛贼》这本好看的书。来，今天。我们看时间啊，我们尽量聊，因为新闻其实蛮多的。首先当然是疫情咯，齁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病毒。那刚刚说说说话说蓝轩每天早上都很详细的念一下这个疫情数字啦齁。那我就不太细念了啊，不过大家可以其实都能够知道，现在全球原本一度趋缓的疫情，现在因为 Omicron 的出现哦，大家又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昨天的新闻是日本啊，他在12月1号确认了第二例的新冠病毒 Omicron 变种的这个病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11月29号从南美洲的秘鲁入境日本的外国籍男性啊，所以这个是日本的传出了第二起疫情，而且呢，往北走的南韩也是昨天破功了啊，出现了首度出现的 Omicron 的病例，而且一次就5个啊，5个，所以这个是昨天这个。在亚洲的部分，美国呢啊，我告诉大家，昨天晚上啊，今天大家到以前我们看能够聊多少。昨天晚上的这个美股啊，大家有看的话，都出现戏剧性的大崩盘，大滑水啊，其实没有叫崩盘，叫大滑水。因为呢，其实昨天早上的早盘啊，美股还是出现大涨的哦。可是到下午的时候呢，美国确诊的第一例 Omicron 的变种病例，在昨天下午。美国公布，是在加州出现被发现，所以这个消息一出现啊，三大美股全面的崩盘啊，一路走到收盘，所以收盘的时候呢 ，Dow Jones 昨天下跌了461.6 八点啊，原本一度上涨500多点哦，结果一下子下跌重挫了1.3%，收盘呢道琼现在是34,000点啊。34022了啊，其实差不多就34,000点。那比较广泛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啊，昨天也重挫了1.2%，跌点是53.96点，收盘的是44,513.04点啊。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个很值得观察哈，因为第一个它涵盖500档股票嘛啊，但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因为如果这样结算下来，光是礼拜二跟礼拜三这两天，它就已经跌掉了3%，跌掉了3%啊，这是这将近一年来或者可能超过一年来啊，跌幅最大的两天啊，这个很值得关注。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啊，昨天重挫了1.8%，指数来到15254.05啊，跌掉了283点啊。这三大指数都一样啊，其实昨天盘中这个早上都还是红彤彤的啊，一下子就突然的反转。那主要的原因，当然除了大家对于美国这个联准会货币政策的这个收紧的疑虑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戏剧性的原因，当然就是 Omicron 病例的发布啊。那这个Omicron 这个事情啊，看起来短期内会冲击蛮大的，因为我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已经烧了快两年了啊，已经全球造成超过2亿6千万人确诊，那死亡人数也超过了520万。那根据南非的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啊，他在12月1号通报，在他们过去24小时之内呢，新增8561例的确诊病例，比他前一天整整多出了一倍，啊，这是南非而已啊。那巴西呢？巴西他同样在12月1号发布了第3例的 Omicron 的病例啊，而且一样这个病例哦，看起来是29岁的男子，那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他也是从非洲，从伊索比亚呢飞到了这个巴西圣保罗国际机场接受筛检之后才知道确诊的啊。那另外2名呢是这个即将前往南非的传教士啊，据说也是在这个巴西的机场传出染了这个 Omicron 的这个病毒。而且这3个人呢，其实都已经接种了疫苗啊，其实都接种疫苗，只是不知道接种的是什么疫苗跟什么时候接种。但总之，现在大家看起来啊，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我想这两天大家新闻已经看到了啊，大概都知道它的传染速度非常的快啊，虽然它是轻症，但是传染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那我们一般健康的人当然被传染的没问题，可是一旦如果是身体本身，例如尤其是肺部有问题的话，一不小心染到，那真的就是无妄之灾啊！所以大家其实都戒慎恐惧了。那拜登啊，美国总统拜登他预定他在这个12月2号昨天晚上啊，会加强宣布冬季版的这个防疫策略啊，那其中包括了所有的入境旅客啊，必须在登机的前一天，我们现在好像规定是前三天啊，他现在要这个加强了啊，这个前一天的这个检测才算数啊，那包括了美国公民在内或者外国公民在内啊，而且不管你是否已经完整接种疫苗啊，所以现在总是大家都风声鹤唳啊，那现在也很担心，因为马上现在就耶诞假期快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华人的农历春节也快来了，那这也是大家要返乡团聚的重要的节日。如果这2个礼拜的状况没有好好控制好急转直下的话，我想原本大家已经看到的疫情解锁的曙光，大家要出国旅行的曙光，要出差，要去跟家人团聚的曙光，也会因此蒙上阴影啊。好，所以这是关于 Omicron 最新的这个变化，所以这很值得未来这几天大家持续的关注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下广告啊，我们再来聊今天重要的国际财经新闻。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继续收听 I Like Radio 蓝轩时间啊，现在时间是8:20，我是沈云聪，今天来帮蓝轩代班。Omicron 这个事情其实不只冲击到大家接下来的生活跟旅游了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市场在未来这几天看起来会激烈的震荡，大家不要太意外啊。就像昨天晚上这样，你看道琼一下子上涨500多点，最后是这个大跌400多点，上下你看一差就将近1000点啊，非常戏剧性的变化。那这变化，如果我们上个礼拜这个开始追股美股，你就会知道啊，你回头看过去这个礼拜，那个当 Omicron 这个事件传出之后，哇，股价重挫啦，油价也下跌。其实昨天晚上美国的这个原油的价格也是下跌的啊。那大家其实都很紧张啊，像今天如果大家看，我看到的是《经济日报》A6 的头条，谈的呢是 OECD 这个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示警啊 ，Omicron 呢可能会延缓全球经济的复苏啊。那当然总体而言，他的态度还是乐观的啊，只是呢这种新种的变毒可能会拖慢这个成长跟复苏的速度。那对于通膨的失衡现象啊，其实也可能会有明显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是 OECD， 其实不止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几个包括这个经济学家的跟智库哦，这段时间其实都发布了他们的忧心。不过这个也就是大家的忧心了哦。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我大家看最近几个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人也是比较乐观的。例如，首先第一个，鲍威尔，也就是那个美国现在的联准会主席，这两天看起来他的态度蛮强硬的啊，他还是认为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通膨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啊，他已经不再认为通膨是暂时性的状态。那原本呢预期接下来会采取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步骤，我想之前我们都聊过了啊，包括我知道美国现在为了维持低通膨的状况，为了这个救经济嘛，啊，不就一直每个月都买进1000多亿的这个公债嘛，那后来就开始缩减到现在这150亿左右，平均每天呢，啊，那预计呢，当这个渐渐买了之后，就是升息的时间到了啊。那鲍威尔说，现在看起来并不会因为 Omicron 这个病毒的出现而改变他的态度啊，所以相反的，他这即便是上个礼拜传出这个 Omicron 的病毒之后，他昨天晚上还是强调要加速的这个缩减所谓的 QE 啊，这个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这也在外界的解读上，是他认为 Omicron 的病毒并不影响到这总体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向上走的这个状态啊。那这是美国，其实不只是鲍威尔，欧洲的财长主席啊，现任的财长主席啊，也就是爱尔兰的财长啊 ，Donoghue。唐纳修昨天也向这个路透社说，他认为Omicron 并不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复苏啊，他很乐观的说，整个的成长应该可以持续到明年啊。那他也乐观的认为，消费也好，投资也好啊，其实都还是能够维持稳定的成长的啊。所以这个是爱尔兰财长，也是现任的欧洲财长主席唐纳修乐观的说法。那这个乐观其实非常难得，因为爱尔兰我们知道，爱尔兰也同样在前天出现了第一起的这个变种病毒的个案啊。那他认为这个其实影响不大，不过他认为比较大的还是必须让全球更多的国家实施更普及的疫苗施打了啊，尤其是这个落后的穷国，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现在包括我们台湾在内，这个疫苗不成问题啊。昨天我看卫福部也说，我们疫苗非常的充足，所以卫福部长陈时中鼓励大家尽可能的尽快去施打。那其他美国啦、日本，我们都知道疫苗其实供应是相对充足的。可是，包括刚刚讲的 南美洲也好，非洲也好，其实到现在为止，尤其是非洲啊，很多国家的疫苗施打率其实都只有个位数，其实相当的不理想，是完全施打啊，其实非常的不理想。那这个其实唐纳修斯认为，这会是未来全球能否回到正常稳定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破口啊，而这个破口其实非常的强大，因为我们知道全球的人口，我们是长期的不断的流动中的啊，现在商务也好，旅游也好，是不可能停止的了啊！一旦未来开放，国门，你就算维持严格的筛检，维持严格的检疫，但你不可能老是把它关个七天，关个十四天嘛，对吧？啊，一旦这个政策结束之后，大家要恢复到正常生活，但是生活中又持续的有来自疫情的国家，没有症状也好，轻症也好，走到自己的人群里面，其实每一个社区都感觉随时都有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走啊。这个就是不确定的危险性嘛。你看，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就是很典型啊。我们现在守的还不错，对吧？啊，可是，一旦未来国门开启，然后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走在路上，我们怎么知道谁会有带着病毒嘛？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唐纳修是对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有钱的国家、疫苗充足的国家，不可以只守门前雪啊！你一定要设法的把你的手伸出去，把疫苗送出去，让大家都有疫苗施打，那我们的整个疫情才有可能过去。我好像时间也又剩一分钟了，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待会要进一下广告啊。接下来聊一下这两天美国的有比较热门的啊，我看了几个最 popular 的新闻啊，其中一个跟 Twitter 有关。Twitter 我们在台湾比较少用，可是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社群媒体啊。大家知道过去的四年川普时代最呼风唤雨的就是他的 Twitter 账号。那 Twitter 昨天有两个大的新闻，其中最大最大也引起大家注意的呢，是他的老板 Jack Dorsey 下台了。Jack Dorsey 啊，大家知道是科技界非常有名的非典型人物，造型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年轻，只有45岁，可是呢突然间下台了，到底有什么内幕呢？我们待会来聊一聊，我们休息，我马上回来。8:32，欢迎继续收听蓝轩时间啊！刚正在听着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这是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啊，很好听的一首新歌，是新歌吧？不是啊，这之前我看他看很早很老的歌了，其实蛮好听的啊。特内里费之海啊。就这个西班牙一个很有名的小岛，特尼里费岛，特尼里费之海，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讲到 Twitter 啊 ，Twitter 其实昨天两个新闻啊，一个是刚刚讲的 Jack Dorsey 下台了。Dorsey 啊，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人非常特别哦。他在2006年跟另外三个朋友啊，Bit Stone 一个叫 Williams， 还有一个叫这个 Glass 啊，他们三个人四个人都合创了 Twitter， 然后后来公司就 IPO 了嘛，好，就很红了，大家可以回头去看年轻，哇，好帅的照片。不过现在后来就改变造型，最新的造型呢，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它就变成一个大胡子，看起来很老的样子，其实没有，他才45岁哦，他其实跟 Twitter 的关系是非常戏剧性的，因为呢，他2006年创办之后，其实很快的，2008年他就被赶下台了。然后隔年呢，这位很厉害、很聪明的老兄，他离开之后呢，他也没有闲着，也没有说啊，反正股票赚了大钱啊，反正成功了一次创业啦，就打混去了。其实没有，他马上又创了一家新的公司，新的这个支付平台，台湾应该也很多听众朋友知道，叫 Square。Square 啊，一炮而红，非常厉害。所以其实现在的 Jack Dorsey， 他同时是这两家公司的 CEO 啊。当然在他下台之前啊，但后来呢，Twitter 在没有他的带领下，成长受到很大的挑战。所以呢，2015年，也就是6年前，他又被邀请回来回国担任 CEO。 好，所以这故事没有熟悉，有没有像当年的 Steve Jobs 被他自己创办的公司扫地出门，后来又被邀请回来。好， Jack Dorsey 他在2015年回来的时候就被传为佳话，就说啊，这就是可以比美当年贾伯斯被这个扫地出门之后又回来的这一段这个有趣的故事。但时隔六年之后他又被赶下台了。好，这次真的也非常的唐突，非常临时啊，所以外界其实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啊。那 Twitter 官方的说法啊，当然说哦，这是长期的接班计划啊，已经在布局中，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啊。要这样讲也没有错，因为其实早在去年，这个 Twitter 的股东就已经对 Jack Dorsey 的这种脚踏两条船的这个角色哦，颇有意见的哦，就是说，哎，你一脚在 Twitter， 另一脚在 Square， 你到底要以哪一个为主啊？那其中尤其是有一家有个股东叫 Elliott Management 啊，他现在持有 Twitter 大概4%的股权，其实非常大的股东，他就非常积极，也非常公开的挑战Jack Dorsey 啊，就说你啊，不应该这样子，因为 Twitter 现在虽然算是成功知名的，会很多人在用，但是呢，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很高的。大家知道，科技是一时间就顺便的啊，然后，而且 Twitter 现在整个社群媒体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你这样子分析不行啊，所以 Elliott Management 啊，长期就对于 Dorsey 啊，从去年开始其实要求他，你必须二择一，必须做一个选择，你必须更专注的经营一家公司，那我们希望你留下来，但如果不能留下来，你要做好接班的计划啊。因为其实对 Twitter 来说，的确短期之内啊，我们看到它短期广告的成长已经放慢了，它还在成长没错，但已经放慢了。去年它的广告成长率大概只有14%，相较于前一年的24%，少了10%。好，所以你知道它还在成长，但是以现在的新科技成长的速度，它是不够快的。所以这是 Twitter 现在短期内面临的重要的挑战，长期当然更不用说了，因为整个社群媒体的商业模式到底要怎么转变，我们都从 IG 从 Facebook 都看到了啊，现在所有使用者的心态跟习惯一直在改变。那 Twitter 它作为一个它在 Twitter 就像我们以前波浪嘛，好，就是140字以内你就很短的文字要交代很多的事情，或者讲到你的重点，但这样的模式并不是适合太多人的啊，而且这个招式现在往下走会不会用老了，有没有别的方式呢？所以他很需要转型，但这个转型看起来在 Jack Dorsey 这个脚踏两条船的情况下呢，有点牛步啊，所以大家想说，哎，会不会他下台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关于 Jack Dorsey 下台，他扯到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整个转型了啊。不过讲到社群媒体的转型，有一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因为昨天 Twitter 宣布一个新的政策啊，这个政策呢就是未来不经允许，你不可以转贴别人的照片，不可以转贴别人的影片。如果别人看到了要你下架，你就得下架。好，我觉得这个是对个人权利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我觉得所有社群媒体都应该要学习。I like I like radio 蓝轩时间，我是沈云聪，现在是8:41，我们来聊一下新闻了啊。刚讲了 Twitter 啊的这个新的政策，未来呢，在 Twitter 发文，你未经当事人许可，你不可以去贴别人的照片。我们现在常常会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啊，对不对？然后我就贴了一个大家的团体照。但是其实有些人很注重他的隐私的，有些人很低调了，他不希望自己去这里去哪里都被人家拍到，然后上传出去，所以其实蛮。那这样也还不打紧啊，其实比较多的那种争议啊，其实还是来自于冲突啦啊，比方说社区邻居吵架啦，好吗，就侧录下来然后上传啊，这个其实常常让当事人非常跳脚啊。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些比较跟公共议题有关的争议啊，举例来说，就有人拍到哦，这个在回教国家回教妇女赵玲薇很保守要戴着头套，但是被人家看到你没戴头套啊，然后就偷拍下来啊，或者在某个公开的宴会里头你做了哪些你不小心做了哪些不雅的事情，然后不小心被拍到。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其实一旦被泼上网，其实有些人是非常介意的啊，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引起霸凌的状况。所以崔瑞过去遇到这种状况太多了了啊。那其实原本啊，刚讲的这个政策，在澳洲啦、纽西兰啦、英国啦、欧盟啊几个比较严格的地区，他们已经这样子实施了。不过 Twitter 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实施到，要扩大到全部的 users 啊，全部的 users 啊。所以昨天 Twitter 有这么一个新闻，我看到各大财经媒体啊都有把这个新闻做了蛮大的，因为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切身之痛啊，都会觉得，怎么三不五时，我自己没有贴文，可是被别人 tag 啊？那当然这个做法不包括在公开场所的这种不特定大众啦啊。所以公开场所不特定大众，例如我去看棒球赛啊，我就这样扫过一群的人啊，这个其实是可以的，不是只要不是特写啊。或者啊，某个抗议现场有没有哈？你就报道，其实是 OK 的。再来，公众人物啊，其实也不在此限，或者公共议题中的这个主角人物啊，就像我们台湾这几天这种什么打女人的这种新闻啊，其实也不在其中。但如果不是，只要不是这种状况，而是私人的你个人的生活，你觉得你自己的隐私权、你自己的肖像受到侵害，你可以向 Twitter 提出要求撤下啊。那其实我们很希望其他的社群媒体可以比照，对不对？哦 ，IG 啦 ，Facebook 啦，常常我都觉得有这样的困扰。其实 Facebook 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之前已经取消了一个让很多人很心里很毛的功能，就是会自动的人脸辨识。有没有别人贴一个照片，然后你或者你自己贴一个照片上去，然后它会自动去辨识脸，然后知道这是你另外一个脸友，然后就问你要不要 tag 他。因为就很恐怖啊，其实脸书已经取消了这个功能了啊，因为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这个争议啊。好，这个是 Twitter 昨天的两个消息。另外一个新闻啊，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啊，经济学人智库就昨天公布了，它有一个叫做 World Cost of Living Index。世界这个 cost of living 啊的这个指数啊，今年出现了最新的排行榜啊，给大家念一下这排行榜的前十名。第一名呢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啊，第二名呢是巴黎跟新加坡并列，巴黎跟新加坡并列啊，紧接着是苏黎世，再来排名第五的是香港，排名第六的是纽约，排名第七的是日内瓦，接下来是哥本哈根、美国的 LA 以及日本的大阪。这是最新的这个居住费用高低的排名啊。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巴黎啦、新加坡啦、香港啦啊，纽约啦啊，都会知道。哎，那特拉维夫怎么今年突然跑？特拉维夫其实本来就是生活费相对较高的一个城市啊，是在去年的排名呢，它排第五，今年一下子跳到第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货币值升值的关系啊。那其实去年排名第一，如果大家还有记得印象的话，是香港、苏黎世跟巴黎。啊，在前一年是新加坡啊，新加坡其实这个国家很有趣，它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登上最贵的城市了。其实也主要原因是因为新币的大幅的升值的关系，然后有一度啊，新加坡还连庄了4年哦，都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啊。不过大家如果我今天看这个网络新闻还是有的啊，大家可以去 Google。不过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是经济学人智库做的。的这个统计，但也不要因此而扩大解释说，这几个城市就一定就是很贵啦，你真的要去就要干嘛干嘛干嘛的。其实不是的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经济学人智库做这个 index 的调查，其实并不是为了你我这种普罗大众的。OK， 这个指数的制作是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让跨国企业，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学人智库不是经济学人杂志，经济学人杂志是给你我这种老百姓看的，经济学人智库它是为很多的跨国企业做智能跟调查跟研究的。 OK， 它所提供的资料就是让这些企业可以参考。那这个指数之制作呢，是为了让跨国企业的人资部门而制作的。为什么人资部门需要知道这个指数？想象一下，所有公司你要不要派人出差？你如果是跨国企业，会不会有不同国家的员工？ 你要派你家的主管到别的国家去，请问你怎么续薪？你要怎么去给他的加绩？你要怎么去计算他的差旅费用？好，所以这个指数的制度其实是为了这些人制作的，所以意思是说它其实会偏高了，会偏高啊。所以你看里面主要包括进口起司的价格啦，这个高级风衣的价格，好，所以其实跟我们关系不是那么大的。8:50啊，我是沈云聪，今天帮蓝轩来代班啊、哦。这个刚讲的这个经济学人智库哦，所做的这个全球最昂贵城市的调查啊，大家未来应该每年都会看到了，每年都会做这个调查。那只是提醒一下大家知道，它其实就听听看看而已，因为它主要不是针对我们一般人的生活而制作的一个调查指数，它是 for 这个国际跨国公司的人资部门制作的一个参考的标准而已啊。因为呢，其实它里面如果大家有去把它找来看啊、哦，它里面调查了包括什么进口起司的价格啦，高级风衣的价格啦，里脊肉排的价格啦，这个剧院去看歌剧有没有那个票价啦，这个高级餐厅等等，好像所以你知道它其实是国外的这个跨国企业的高阶主管会需要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派到外国去出差的人所需要的生活支出。啊，它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所以意思说它并不是一般生活标准的，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有小吃嘛，都有路边摊嘛，都有另外一种便宜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其实经济学人智库呢，它在发布的时候，它也有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啊，就是这个就仅供参考，它也强调这个指数有不完整的地方，因为每一个城市你都有更便宜的选择啊，比方说你。不喝红酒，你不去那种贵松松的地方，其实你就像有些人出差，对不对？他固定的这个加急固定的支出费用是这么多，他不见得要全花呀，对不对？他多出来他自己可以省下来啊、哦。所以新加坡比较有趣啊、哦，因为新加坡常常就被他列到全球第一高嘛。所以他就不太服气，他说这样会吓坏我的老百姓，让人家觉得说我们这里就政府没有做好，让老百姓这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西很贵啊、哦。所以他就自己去制作了他的调查。OK， 所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啊、哦，他也有一个全球性的这个生活cost of living 的指数。结果根据新加坡自己的调查呢，如果我们针对的是 ordinary citizens， 针对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呢，哦，新加坡不再排名第一了。相反的，新加坡排名第48，好，意思说不是那么贵的城市啊。好，这个是国际的排名。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哈、哦，我来聊一下《经济学人》最近出刊的一个专题啊。因为像这样的专题，以前我们有机会都会在蓝轩的《经济学人》时间聊到了啊。不过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这两年，蓝轩没出去，我也没出国，所以我们没机会预录，也没机会去谈到啊。但其实类似像这样的专题，其实3-50都蛮有趣的，因为只是我们平常在《经济学人》时间就谈到新闻性的题目，专题性的比较少机会谈到。那包括今年的这一期的这个2022专刊。我们还没有机会谈到哦，这个专刊如果大家到有卖外文杂志的书店，现在都可以看到在架上啊，像我那天去成品，我就看到了，摆在架上啊，这个专刊英文名字叫《The World Ahead》2022，《The World Ahead》啊，2022，这个是他今年第一次改哦。如果大家有买去年的版本的话，其实在去年以前，这个专刊呢叫做《The World In 2021》。The world in 2020啊，以前是用 in 啊，它今年开始改成 ahead，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 in 跟 ahead 的那个差别。in 就是反正就是我告诉你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ahead 呢，感觉又会再超越这一年的意思啊，要多一点前瞻性。所以这个专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它就会帮大家整理一下，他们在每一年之前怎么去看待下一年。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跟大家应该要注意的重大的事件啊，那我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他这一期这个总编辑为大家整理的他所看到的2022年的重大趋势啊，这十大重大趋势啊，我们看可以聊多少，尽量聊，我们剩下4分钟的时间啊， 排名第一呢，是民主跟集权的角力了哈。我们看到，因为接下来今年会是2022年会是美国重要的其中选举啊，拜登看起来，民主党看起来压力非常的大，那跟中国之间的角力也会在2022年看起来进一步的升高。那到底这两大强权，一个民主，一个集权，谁能够带来稳定？谁能够带来成长？谁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呢？啊，这是2022年他认为国际政治上应该关注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趋势啊，当然跟疫情有关。他下的标题呢叫 "Pandemic to Endemic" 啊 ，Pandemic 我们知道是大流行病啊 ，Endemic 相反那是比较地区性流行病啊，意思是说有可能在2022年，其实他这个。出刊之前还没有 Omicron， 还没有，所以但基本上我们原本就大家预期啊，随着这个我们刚讲过，富裕的国家疫苗越打越普及，那大家也渐渐走出来之后，那就剩下很多的全国，这个疫苗还没有办法打，疫情仍然停留在不可控制的状况，或者相对控制的比较慢的状况，那这会是2022年以后啊，全球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啊，那这个现象当然往好处看是至少有些地方可以去啊，至少很多的国家跟老百姓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但坏处看，代表它潜藏了一定时炸弹还是存在的啊。第三，根据这个 The World in Ahead 2022年，它是点出了2022年的趋势啊，当然跟通膨有关 ，Inflation Worries 啊。那到底通膨会是之前联准会所说的啊，这个是过渡性的状况，在2022年会发生，2023年之后又会恢复正常啊？但其实没有人相信这种哈，因为大家一开始就很担心，接下来如果物价继续的不断的上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第四 ，The future of work 啊，因为我们经过疫情，我们看到了 working from home 可以在家上班的这个弹性的未来。那看到未来，我们之前在蓝圈时间也聊过啊，看起来 hybrid 型混合型的上班形态在未来会在欧美国家非常的流行啊，当然只是执行的细节到底会怎么个变化，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到底比方说 hybrid， 那上几天班，几天在家啊，那公不公平啊？那为什么有人可以，有些人不行？那为什么3天，有些人2天啊？等等，这会是未来，而且还有男性跟女性呢，不同的工作等级的差别呢？啊，我们知道。去公司上班有公司上班的好处啊，好咖啡茶水间的八卦啦，三不五时跟主管有接触啦，这个总是见面三分情，对不对？好，所以将来要升官要加薪的时候，你也机会比较大呀。但你如果长期都在家里没有建立感情，你会不会就处于比较劣势呢？其实这些都是未来 hybrid 或者 working from home 要面临的挑战啦。好，再来第四个，the new tech lash， 意思是对大科技业的检讨跟批判。在2022年看起来会更加的明显跟强烈啊，中国现在已经带头了啊，我们看到你中国就是说我们要的是真正 deep tech 深度的科技的改革，能够带来生活改变的改革，我们不要那种很肤浅的只购物啦、游戏啦、我打发时间这样子而已啊。第六个重要的趋势是加密货币的崛起。那看起来会有三股力量的角力，一个是新兴的去中心化，再来第二个是传统的金融业者，再来就是中央银行，这个非常值得关注，再来是 climate crunch， 当然气候的变迁很关注，第八是 travel trouble， 第九是 space races 太空大战，第十呢是足球，对，今年有两场重要的足球赛，一个是北京冬奥，另外就是在凯达举行的世界杯，好啊，一片的沉闷，有运动赛事是让大家最开心的事情，但是难保不会有各种的抗议事件，大家可以预期会发生啊。所以这个是经济学人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十大趋势，欢迎大家去找来看咯齁，我们时间到了，拜拜。